Hello， 亲子天下 Podcast 的粉丝，大家好，我是亲子天下创办人何其瑜。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本好书，关于唐凤的故事。这个书名就叫做《唐凤：我所看待的自由与未来》。今天在现场跟我一起聊天的是这本《唐凤故事》的报道作者邱美珍。美珍是我的学姐好朋友，她也是担任过科技和管理类杂志的总编辑，她也担任过出版社的总编，算是我们同业中的前辈。那目前她是自由创作者、专栏作者，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从我介绍美珍的经历里面，大家都可以看出这本《唐凤》的书应该会有蛮多元的角度跟观点。我想先请美珍跟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美珍。
那进入内容的讨论之前，我其实特别想请美珍分享这本书的由来啊，因为这本是由台湾作者写的唐凤的书，可是最早是日本出版社文艺春秋，也就是出版村上春树这个出版社的提案啊。日本人封唐凤这件事情，我想在疫情这段期间大家都已经看了非常多的新闻报道，那他们封到要彻底研究，因为这个日本人的个性就是如此啊，所以他们光是今年大概就出了三本相关的唐凤传记跟书同步上市嘛，哈，那这本书目前美珍写的这本书哈，一出版上市，它就囊括了日本 Amazon 的三个分类的第一名啊，得到相当多的好评。那我想先请美珍，因为这大概只有美珍自己知道这个提案是怎么开始的，然后我也很好奇，我们在跟日本出版社合作的过程里面，到底日本人对唐凤的他们最大的那种狂热或者是好奇是什么？除了他的 IQ 之外，在这个书的应该这个编辑的过程里面，日本编辑跟你们一起合作的时候，他应该也提供了蛮多他们的需求或者是他们的视野。那这个也请美珍分享一下你这段奇遇啊。
真的是奇遇。今年三月之后，因为台湾防疫的整个成功嘛，所以后来其实日本人就开始研究台湾为什么会这么成功。就像奇遇说的，日本人很喜欢研究。后来他们就发现了这个口罩即时地图的创始人是唐凤，就是我们的 IT 大臣。然后在先前，其实唐凤作为 IT 大臣，曾经跟日本的 IT 大臣就两个拿来双双被比较过，因为唐凤上任 IT 大臣的时候是四年前，是35岁，然后日本的 IT 大臣今年是78岁，
好可怕。
对，所以就是日本的网友那时候就开始觉得说，为什么我们的 IT 大臣是这么的老？那对唐凤的兴趣点越来越高，是因为他们发现了第一个，唐凤智商很高，所谓的 IQ 180。虽然唐凤一直否认，总之他们还是认定了他就是 IQ 180。然后第二就是他是一个跨性别者，这个对日本来说也是一个非主流，然后第三个就是他是一个体制外，就是自学而后变成 IT 大臣的人，所以光是这三个新闻点就已经让日本人疯狂了
、
对，所以就开始有人在 Twitter 上面，因为日本其实比较盛行的是 Twitter 不是 FB， 他们在 Twitter 上面就留言说啊，好想知道唐凤更多。那总之后来就是我刚好在那个三月的时候，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是用中文写的，可是后来被一个日媒，网络的日媒，就是转译成日文，后来就在日本发表，然后流传很广。后来就开始文艺春秋的一位编辑，他就看到了，然后看到之后，他竟然就辗转打听到我的 email， 然后问说可不可以约我写一本关于唐凤的书。那时候我就很好奇，就是日本人到底对唐凤就是想要知道些什么。他跟我说，当然第一个他们想知道唐凤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以生命历程来说，他们知道唐凤是作为一个 IT 大臣。那作为 IT 大臣之前呢，他有过什么样的经历？总是要从小开始研究起就对了，
对，彻底研究。
对对对，尤其是日本的很多父母亲，他们也想要培养出天才嘛，就很想要知道到底怎么样才能培养出天才之类的。对，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是说，他们很想知道到底台湾为什么可以有唐凤，也就是说唐凤是在一个怎么样的社会环境里面成长的。怎么样的社会才能够有唐凤这样的人才脱颖而出？所以后来我们大概整个写作的方向就朝向解读这两方面。
其实我想很多除了是唐凤的粉丝之外，我想很多人会跟我一样，一开始听到这个唐凤要出书了的这个提案的时候，第一个问题会是很狐疑，说唐凤要出书写他怎么样成为一个天才吗？这个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吗？应该就是说，因为传记故事很容易被归类为心理励志、有为者亦若是的这种调性嘛。
对，
所以我听到这个提案的第一个困惑是说， 这个唐凤有什么是我学得到的吗？他的处理资讯的能力，或者是 anyway 他的各种神人方面的能力，也恐怕不是我们这个父母或者老师们学得来的哈。那这本书到底想要提供什么样的一个价值，或者是什么样应该是什么样一个定位？可是我在看了书以后会发现，哇，真的是非常有收获。那也许美珍你可以分享一下，当初你在设定这本书的时候，你真正想要在借着唐凤这个故事，你想要提供什么观点，或者你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重点是什么？
其实我在这个书的后记里面有写到，就刚开始我以为我要写的是一个天才的故事，但是我后来发现唐凤在人生各阶段他的需要，就是作为一个人的需要，其实跟我们一般人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比如说我们都想要好好的学习，然后我们都想要好好的被爱，然后我们都想要在工作的领域里面有越来越进步的那种方法。对，所以其实回到当初就日本编辑那边他跟我们沟通的点，其实有一次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因为我们谈到说其实就是天才也有黑暗面，他就对于天才黑暗面这件事情非常的感兴趣。对，他想说唐凤怎么可能会有黑暗，他不是应该快乐一路过到现在？其实并不是，就说所以其实唐凤会碰到的问题跟困难跟他如何解决，那个就是我们一般人会碰到的。除了他智力比较高一点之外，他其实没有比我们更容易去度过这些事情。所以我会觉得说在这过程里面，就是他作为一个人里面，他其实克服了很多的困难，以及就是他其实真的找到了工作跟学习的方法，然后那个方法本身是我们可以学习的。那
像是什么？你举个例子，你自己
就比如说他管理时间的方法，那个是真的是，我只能说是纪律森严。像大家都知道他的番茄钟嘛，比如说是工作25分钟，休息5分钟，可是他是真的很严格在执行。25分钟跟5分钟这个比例，这是一个。然后第二就是说，每天睡足8小时这件事情，从我跟他的比如说邮件往来跟讨论稿件的过程里面，他真的通常到10点多之后他就没有回应了。
但是我觉得他最神奇的是，他说他睡眠8小时以后，他就可以把400页的书在那个在他脑子里读完。
对，他说他会做清醒梦，这样子。
这个
我觉得很厉害，
学不到
对，但我觉得因为我们平常是真的很少睡足8小时，就脱离学生时代之后，应该说脱离小学时代之后，我在想我们应该是睡得不够多。
你可以讲一下说他那个四百页的他是怎么读这个书？
哦，
在睡眠时候，
在睡眠时候，他是这样，就是说这件事情刚好跟防疫也有关系，就是因为台湾防疫很成功，所以开始就很多国家各国你想要到的国家，包括英国、美国、非洲、东南亚国家都想要知道台湾怎么防疫，所以后来就是因为外交部应接不暇，后来他们就发现找唐凤比较快。对对对，所以后来他们就把解释台湾如何防疫这件事情就从外交部转移到唐凤身上。所以据他说，他每天早上7点多，他是从早上7点工作到晚上7点，但是早上7点多起来通常就是要开始接受国外的采访，那采访当然要有素材，所以听说他要正式开始就是变成台湾防疫大使的就是前1-2天，就是各部会，就是包括卫福部啊、外交部啊那各部会丢了很多资料给他，加起来超过400页。然后他隔天就要讲了。然后他就是在前天晚上拿到，后来他就以就是很快速的速度，多快呢？大概每0.2秒看一页，就是一秒钟可以看5页
的
速度，对，就是很快。然后就是把他认为的关键字记起来，然后之后他就去睡觉。听他说，如果超过400页的话，就是可能要睡到9个小时或10个小时才有办法。对，总之后来就是他早上醒来之后，他就脑子里面就浮现出3个字，就是关于台湾的防疫，就算有400页资料，就是他归纳出3个 F， 就是 fast 快速。然后 fair 公平，就资源很公平哈。然后另外一个是 fun， 就是有趣，就是所以他用这个 3F word， 3个 F， 就是深入浅出的讲台湾的防疫。那这个就是他理解知识还有表达知识的方式。其实我觉得这个非常值得学习。我们可能没办法看那么快了，
对，我们也没办法睡觉的时候在整理。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可以先从睡8小时开始。
选取我们做得到的那个微小的部分。
对对对对，然后睡眠的重要性他一再的强调。这样我在跟他访谈的过程中， 他常会说啊，如果我睡得够的话，这件事情就可以做得怎么样怎么样好，嗯，就是所以睡眠这件事情被他视为是一个金牌。对，
这个应该对家长很有帮助，嗯，
对 对, 對，
嗯，那但是其实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我刚刚说我觉得很有收获，嗯，跟我预想的真的很不一样，主要是两个层面啦。第一个层面当然因为跟亲子天下很关心这个教育的历程跟脉络，那唐凤本人这整个受教历程其实就是台湾体制外教育实验教育的这个发展的历史，他们的发展同步，他母亲李雅青也是，在台湾做实验教育的滥觞种子小学的创办人嘛。那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再谈。不过我自己觉得非常受用的是这样，因为最近我们都是应该各公司也都是在做那个策略会议啊，好，在谈这个整个未来的策略方向啊，组织的管理啊等等。那我作为一个创业的人跟负有经营管理任务的人，我自己觉得看完这本书真的有一种很大的了悟或者是很大的启发，是在于就是说这新科技所带给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世界的复杂度哈，真的是很难令人掌握，尤其是每一个 generation 它对于科技的使用跟认识差异又很大，所以我觉得在组织内我们其实怎么样，因为我们大部分经历的组织运作的模式都是非常传统的，然后非常威权的，少数人才能决定的。可是我们看到这几年唐凤带给这个政府里面啊，所谓做这个开放政府，所谓做这个政策平台啊，这样的运用新的科技，然后去在这个社群媒体的这种环境之下啊，创造改变，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而且是非常真的值得学习。所以我其实在书里面在那个篇章哈，我自己觉得很有帮助，因为我们希望就是说我们自己在做组织的管理哈，或者是运营，在看未来的时候，我觉得看这本书好像帮助我更理解这个新科技怎么样征服哈，就唐凤常常讲征服，或者是赋能 empower 这个组织跟社会的改变，然后这个去理解这个年轻世代在网络社群的这个环境里面哈，他们创造改变的方法跟文化，我觉得这个跟上一代截然不同。我真的觉得这本书很值得每一个做经营管理的高层或者在职场上工作有企图心的工作者，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很多值得学习。譬如说我印象中他提到刚刚我们讲的那个 ACE 原则，他就讲说很多人都说啊，你希望别人改变啊，你希望那个人改变，那他都不改变，那问唐凤怎么办啊？那唐凤提出了一个 ACE 的原则，因为唐凤有一个，我觉得他有个特质很有趣，他在书里面在强调说他没有一定要改变什么，他没有一定要做什么，他只是帮助别人想要完成某件事的时候遇到的困难，或者是他想要创造的改变，他帮他征服或赋能，
对，征服那个改变，
对对对，你也许可以讲一下那个 ACE 原则，我觉得这个部分蛮有帮助的，就是对很多人，你想要理解这个事情，你想要创造影响力，或者你觉得有些事情不该如此却如此的时候，你其实蛮可以参考唐凤讲的这个 ACE 这个 principle。
嗯，所以 ACE 原则其实是他谈到，就是你如果要希望你周遭的人都可以跟你一起来成就那个改变的时候，你该怎么跟周遭的人互动？
对，
其实他就提了一个，就是前几年很流行的那个冰桶实验。
对 对
，他说那个冰桶实验为什么会这么成功，是因为它符合了就是 ACE。那 ACE 第一个是 actionable，就是那个事情是接到讯息的人他就可以自己来做的，他不用去，
很短时间就可以
参与，对，很短时间自己可以做，就是他不用去申请什么什么组织才同意才能够做，
或者不会，不要很复杂，
对，
他的参与不要很复杂，
对。然后第二个 C 的部分是 connectable，就是说这件事情他做了之后他会影响别人来做，或者是他可以在网络的社群里面发布他做了这件事情，所以他做这件事情可以被别人看到，对。然后第三个是 extensible 意思是说别人可以仿效他去做同样的事情，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透过这种 ACE 原则，其实有很多你想要看到的改变可以靠众人之力一起来完成，
对，这种创造改变的这种文化，或者说他在书中举了很多例子跟方法，我觉得特别有趣的是他一点都不悲情，因为过去我们在我们那个年代哈，从事社会运动或社会改变，不论是环保议题啊，或者是偏乡资源的不公平啊、贫富差距啊等等，这些议题都让人觉得沉重，而且 必须有一种悲情悲壮的姿态来完成跟创造，或者动员这个社会的情绪去创造改变。可是我从唐凤跟他所谓的那个黑客文化的这种运作里面，我感觉到的是一种，第一个是我觉得他们那个幽默感，在处理这件事情的幽默感，就是这件事情改变社会，或作为一个公民参与这个社会里面的这种公共事务，不必要是悲情的。
我觉得因为成长的时代不一样，因为唐凤是1981年出生的，那同时就是台湾民主化的历程大概也在那个时候开始展开，然后更促使就是这个历程变得更成熟的是1990年以后，就是整个网络就是在社会的各行各业开始普及，所以我觉得他们在他们成长的时代里面，就是以前捆绑我们的就是比较年长世代的悲情，其实对他们来说那个是历史，然后对他们来说就是一样要动员社会情绪的时候，与其动员悲情，就是不如动员欢乐。
对，
所以就是唐凤其实很有趣，就是他非常会创造新的智慧。
对，
所以当就是比如说今年3月之后，我们因为陈时中的教育，我们知道什么叫阿林值，就是病毒可以一个人传给几个人，就是阿林值嘛，就是传给3个人就阿林值，就是3。就是唐凤就开始就是用这个作为例子，就是说，比如说你碰到假讯息的时候。如果你可以创造出比那个假讯息更有趣的真讯息作为澄清的话，你的阿林值就会超过2。
对，
你会传播
的
速度会更快。
对，
所以我觉得他这样一讲，就是大家都懂。所以
所以他一直在强调说 joy and share， 就是欢愉和分享，是他一个很重视的某种文化吧，或者一个态度。
对，在这边我特别有感觉到唐凤对于网络。就是的看法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我们对于网络其实比较把它视为是一个取之不尽的资源，我们永远都认为自己是一个消费者，所以我们下载很多网络上的资讯，然后对于他来说，我真的必须说我觉得他是一个网络之子，也就是说他的人生因为遇到了网络而有如今到现在的很大的改变，所以网络对他几乎像是一个母体一样，就是我们看过海格人物，就能看到母体，他的 matrix 就是他，就是网络对他来说是一个母体，所以他对网络是怀抱情感的，他认为网络就是他有责任让网络变得更好，所以他其实就是一直在提的一件事情是说，我们不只要从网络上下载资讯，我们也要上传我们所知道的知识去跟更多人分享，那这样这个网络才会更加的壮大，才会在世界的某地某时促成一个你不知道但是别人非常需要的改变，所以我对他对于网络的怀抱的情感是非常深厚，这点也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
而且我自己就是也觉得很有启发，是他讲那个透明的力量，资讯透明的力量，他自己就以这个做示范，他公开他所有不论是访谈啊，或者是他在各个地方，像他来我们这边，我们采访过他几次。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在我们摄影棚把大家都吓坏，因为他戴着那个
VR 头盔，
那个 GoPro。记者访问他，他同时也观看记者在访问时的那个情境，然后同时 broadcast。你看
他
记者的压力多大？
资讯的对称性，
资讯的对称性，
对对对，他很强调这一点，
自己实践这个事情啊，然后他几乎是一个，就是相对来讲就是一个透明的人，所以当时
非常
对，所以当时我在看这个书的这个写作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啊，真的很难哦。唐凤已经所有的资讯都在网络上了，那写作者到底还能写出什么？是大家不知道呢，其实这一块我觉得你们做了非常多的研究。
唐凤的透明啊，其实是有数字可追寻的，就是他有一个自己的工作记录网站，就是我记得在今年日文书，就是我日版的书在截稿的时候是大概是7月底的时候，所以那时候我上去查唐凤的就是发言记录，会议的发言记录，那时候是大概11万笔左右，就是他每一次在什么会议里面讲了什么，或是他接受采访讲了什么，每一次都计算进去，就是从2016年到现在有11万次，然后现在因为中文版要发书了，我又上去查了一次，就是在2个多月中间，他又增加了10000多次，对对对，所以他那个透明是完全就是无愧于天地，他也不怕任何人来，就是。找他里面的一些细节，去查他前后有不一致的地方，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他说了谁都可以去拜访他，但唯一的条件就是他们对话是会被记录下来，就像是那样，所以就算你想要关说应该 没有，应该也不敢。对对，所以后来就是也是透过他，我彻底了解，原来在政治上面，透明是这么强大的力量。他跟民主政治的健全，简直就是相辅相成。对，所以我会觉得说，这点是让我非常就是感激的一点。然后，刚才其实有提到说，这样子会不会变得很难写？其实因为他透明的量太大了，所以也不会有人
从
头读到尾，因为大家想想11、12万笔的资料，大家怎么去查呢？然后特别因为他接受非常多国外媒体的采访，用英文的，或者是他参加一些国外的会议，是用英文做 keynote 或是表达跟沟通，那部分资料数量也跟中文是不相上下。然后因为是英文有一点语文的隔阂，所以在国内的流传没有那么广。二方面，我发现他用英文表达的时候特别的直率。就他很多很更犀利的观点其实会在英文里面出现，
举个例子，
所以后来就变成一个宝库。对我来说，就比如说他提到有一个是，现在政府的各部会的首长办公室里面会有2个35岁以下的所谓的见习顾问，就是年轻人，是年轻人。那这个年轻人呢，就是他看起来本来像是见习生而已，可是在英文里面呢，这两个人的功能就不是见习顾问，就是他们把他们叫做 reverse mentor，就是说他其实是一个逆向导师，是一个年轻的导师，就是是让首长在做决策的时候能够更知道年轻人的想法，以及年轻人现在目前可以运用到的数位工具有哪一些。所以其实中文跟英文的表达就是有这么大的不一样，
主体都不一样，
主体都不一样，就是谁是主谁是从都不一样。所以我非常建议，如果大家有那种唐凤狂粉，可以多去研究一下他的英文资料，因为你会看到一个更犀利的唐凤。
对，但其实我看到在书里有蛮丰富的一部分资料，我觉得一般你若不是 IT 这个领域的读者朋友可能也不会了解，但对我来说我就觉得蛮有收获，就是关于那个黑客的文化，就是一个养成跟形塑唐凤非常重要的那个开放原始码的这个社群，而这社群里面有一群类唐凤的神人们。
对，
那我非常好奇的是，第一个是说你要跟这些人对话，你自己也要做很多功夫，因为光是那些语言啊，光是那些技术程式语言的发展历史，你应该花蛮多时间 K 书或者是
对
爬书这些资料，而且试图理解他们的语言跟逻辑。
对，这点就要感谢我之前曾经在资策会编过6年的电脑杂志，所以我有一些程式设计师朋友，但我其实也是到处问，因为程式的更迭是很快的。
对对对。
那所以老实说，其实我当初就是在书里面写到关于程式的篇幅是更多的，但后来全部被我们的日文编辑删掉了，他说他看不懂。但是我还是保留了，就是我们还是保留了最精华的一部分，是他如何在一个国际的社群程式里面成长。因为对唐凤来说，社群是他的学校，
对，
然后他碰到的，就是说他在台湾的体制内可能没有碰到，就是真的可以教导他的老师，可是他在国外的社群里面碰到了，所以他所有形塑他现在三观的导师，全部都是在网络上面，所以为什么网络对他来说是这么重要？因为就是他的人生学校。
而且这些人我觉得也蛮有趣的。我印象最深的一个例子是说，他们成立了一个那个叫毅力群，那个全名叫什么？
对，
就是一个社群。
对。
然后那个你在书里面就写说，他们就是定期每周日下午在那个紫藤庐聚会。然后聚会的氛围到底怎么样呢？这个老板就是说，有一次有朋友到这个紫藤庐要参加他们的聚会，不知道在哪里，然后老板顺手就指向角落说，你看在那里有一群人，每个人都在看笔记型电脑，但没有人讲话的那一群就是他们。
对，他们这群人就这样，就是电脑就是他们的五官的延伸，就可以这样，所以他们简直是没有办法没有电脑，他们连洗澡都会带电脑进去。
我
觉得真的太夸张
了。
对，而且后来我听他们那群人说，其实像唐凤跟高嘉良就是里面很关键的两个人，后来是 G0V 的创办人，他们两个在那个紫藤庐时代其实还常常在研究要怎么样，就是能够把笔电镶嵌到身体的某一个部分之类的。
好可怕。
对，所以你就觉得那些人就是狂人，可是这些人实在太好玩了。
对，而且我想对日本人来说蛮重要的一个好奇或观察，就像你刚刚前面提到的，就是说怎么样让一个环境里有更多的唐凤，而不是只有一个唐凤。那我觉得在这个社群里面是一个滋养唐凤的土壤。 国的这个社群的文化，
对，因为他不管丢出再奇怪的想法，都没有人会，就是斥责他，反而大家会在上面就是增加更多
有共鸣的
回应，
对，而且里面是相对来讲是幽默的，然后是解决问题导向的，
对，
然后是敢于冒险的，创新的，对很多的困难都是有 solution 的，它是透明的，靠着资讯的透明，还有共创。他们那个整个社群文化里面的共同完成一件事的方法，或者是他们的态度跟成熟度，我觉得这个是蛮值得，就是对一个在运作组织文化的形塑，我觉得这个是蛮有未来性的一种，值得参考学习的。
对，黑客社群啊，我觉得它就是数位时代，
对，
应该要成为主流的，
对，
就是社群文化，
对，
就是如果更多的公司或者是甚至我们政府机构能够更取法他们的一些运作方式，所谓的没有纪律但很有效率，
对，
然后大家因为要行动所以才开始集结以及分工，以及找寻相关的知识来运用，我觉得那个都是非常切合现在时代的步伐。
就像你书里面也有一个篇章在写唐凤做过的工作哈，就是那个有几个公司有
对
在全世界各地同步，其实就像现在的我们现在在疫情时代看起来说，哎，这个事情真的好像是 workable， 可是以前我们会觉得很不可思议。
对，我觉得能不能这样做，比如说以唐凤来说，他其实就在台湾，他人在台湾，可是他在做一个美国矽谷的就是
公司
的核心团队的工作，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就是资讯科技当然帮了大忙，但是公司必须要因应这样的资讯科技跟人才分布在全世界这样的现实，就是做出一套合宜的管理方法，对，我常常就说这看起来就是一个天才管理天才的团队，工作的方法，就是包括在时区的考量，然后每个人开会就是多久开一次，然后开会要讲什么，在开会之前有哪些前置的作业，那有哪些好的软体可以帮助大家沟通，换言之就不再是大家随性的发言而已，而是真的要有沟通的前提跟沟通的成果，我觉得那些全部都很值得台湾的公司效法。
对，尤其在现在这个疫情时代哈，那后疫情时代大家公司的管理不只是说啊可以远距上班，
对，
这么简单，因为它其实牵涉到蛮多的细节，刚刚梅珍讲的那些每一个小小的细节，包括说哦你们要怎么开会，开会前要怎么准备，然后大家要怎么样能够有进度的往共同的目标迈进，
对，
这一块都是我们非常非常不熟悉的，
对，
那另外一块我想做亲子天下的读者跟粉丝特别的关心，应该是看唐凤成长的历程，
对，
受教育跟成长的历程，还有他家庭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那我觉得其实蛮值得家长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可以回想一下，因为我们家里不见得每个人都有天才小孩嘛，那我也觉得这样不用觉得啊、哦，好像觉得自己罪恶感深重，觉得说哎，我们家的天才 是被我那个压抑了，或者说，但也不用这么有压力。不过我自己觉得说，在唐凤这个受教育历程，我觉得那个他的父母真是我非常佩服的，就他们
心脏太强了，
对对对，那因为。大家都期待自己有一个天才的小孩，我刚刚在跟美珍在我们进行 podcast 之前，我们在聊天，我们在讲说看完这本书最大的收获，对父母最大的收获是说啊，还好我家没有天才怎么这么麻烦，怎么这么多黑暗面这么多不可预期，就像你写的就像谜一样的存在，
天才的确就是一个谜，然后上次就是刚好我们跟日本编辑在研究天才的黑暗面的时候，其实唐凤自己在十几岁的时候他翻译过一本书，就是以中文的书名叫做《我的天才噩梦》，就是那书里面其实有提到在监狱里面有20%的受刑人
是
天才，
对，
是自由生，就是这样想起来其实很合理哈，因为我们一般人其实不会去想要逾越法律的界限然后心里就想我们一定一次就会被逮到，
对，
但是聪明的人可能就觉得自己是可以超越法律的，所以我觉得唐凤他自己本身就是可能透过翻译那本书的过程，他要进行了某种自己人生的鸟瞰，知道要避免哪些陷阱，那但是他的父母亲当然永远都是给他很正面的支持，以结果来说，过程里面当然有很多的冲撞，我看到他们家庭在遭遇就是种种的冲击，几乎要分崩离析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就是作为父母亲真的是一个非常就是强大的，就是不容易的一个，
也是一个修炼，
一个修炼，对，那在这过程里面我觉得后来就是 他们决定了一件事情，就是父母亲终于达成共识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好，我们就相信唐凤眼中看到的世界是怎么样，我们就相信他的视角，是这样子。在相信他的前提之下，我们看怎么样可以促成他要的改变，然后不论前面是怎么样，就算是未知的也好，就是我们就是陪在他旁边，所以我觉得他们这样子的一个陪伴其实给唐凤很大的信心，
就是相信跟陪伴，作为父母的角色，
对，就是就算孩子眼中看到的世界其实跟你看到跟你过去的经验是非常不一样的，但是就是凭着那个相信，我觉得后来他们真的度过了非常多的难关，然后其实同样的情况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又出现一次，就唐凤突然间有一天跟他爸妈讲说他要去环游世界，就是为了要推广，就是他那个新的就是网络社群的一个工作，然后他要去二十个城市旅行，而且呢不是住旅馆，是当沙发冲浪客，就是在当地某一个没有谋面的网友家里面，
我觉得那些网友也蛮大胆，所以可以接纳一个。
对对对，然后这些网友其实都是某些技术方面，就是在网络技术上或是城市技术上有专精的网友，他们就是跟唐凤在网络上认识的，其实后来这边有些都是大咖了，对，但那时候其实大家还是年轻人，所以他这样跟父母亲讲的时候，父母亲虽然很担心，但是还是跟他讲说好吧，那不然你就去，但是要跟我们保持联络，如果你比如说三天没有跟我们联络，我们可能就会想办法去找你这样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这好像是跟孩子一起冒险的过程，但是我觉得那个相信那件事情是很不容易的。
其实在书里面我想你也花了蛮多篇章去解释其实大家最好奇的部分，就是关于唐凤的性别，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对他父母来讲应该是一个蛮大的冲击，因为凡事你都还可以，你感觉凭着他的智商哈，你就可以相信唐凤可以处理，
对，
但是当这个决定要发生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他的父母谈那个时刻他们的心情是什么，怎么去接纳一个，因为他是完全颠覆所谓正常人可以理解的一个想法或决定，他们自己有没有经过怎样的消化，或者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任何的对他们来讲的那种困惑？
对唐凤父母亲来说，最大的冲击应该是出现在唐凤青少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他们就感觉到唐凤的性别认同是跟他的生理性别是不一样的，所以从那时候比如说十三四岁到最后他真的做跨性别，大概中间有十年的时间，其实唐凤父母亲已经慢慢的经历了一些调整，所以然后唐凤其实他也是一个很贴心的孩子，他也没有在刚开始就是他觉得自己有那个性向的时候他就真的去跨性别，他其实后来也是慢慢等到他就是比如说社会整个的一个成熟度到了可以接纳他作为跨性别的时候，他才真的去跨性别，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中间大概有十年左右的等待期，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对唐凤来说可能本身是一个比较不容易的事情，但对他父母亲来说倒不是真的在跨性别那一次他才发现到说哦，原来就是生理性别跟唐凤性别认同是不同，不是这样，就是他其实父母亲反而经过比较大的调整，然后就唐凤自己本身来说，他觉得他父母亲成长的家庭里面其实对性别并没有太刻板的印象，所以我觉得也许后来整个家族都基于这样的爱跟理解，后来就接纳了这件事情。
他做了一个蛮好的示范，因为我们刚刚讲到那个透明性这件事情，唐凤其实在透明跟隐私这个部分他怎么去画这个，不过我觉得他的每次的回应都非常的好，就是你既然如此透明了，对不对？你看那个所有的媒体当然也就完全没有界限的什么都问，其实相对来讲我们会觉得蛮 rude 的那种提问，那他怎么去，你自己看了他那么多的那个记录或笔记或发言，你感觉他怎么掌握这条界限，就是在隐私跟这种透明该有的透明之间。
他在刚开始就是担任数位政委之前，他会比较直白的说这我觉得这个是我的隐私，对，但是后来就是我觉得这几年的历练，他会试着用幽默或是转移方向的方式就是让大家知道说这个就是已经到了就是界限了，这已经是他的界限，所以我觉得他在通常他会在不得罪媒体的情况之下讲出他要讲的，就包括大家现在一直还是拿他的 IQ 做文章这件事情，其实我可以感觉到他已经有点懒得回答这个问题了，
有点不耐，
但是后来他的转向的方式就是说在网络时代大家都是 IQ180 之类的，对，所以他会用，因为他真的很擅长沟通，所以到最后他会用转向或是好笑的方式来给你一个答案，但是那个答案可能不是你原来想的，只是后来你也觉得说好那就这样子了，对，所以我倒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没有对他造成太大的困扰，毕竟连网络上那种就是很 赤裸人身攻击，
对
他都可以回应了，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完全不是问题。
我们刚才在讲说他面对那个攻击的这种 EQ 处理法也非常值得
这茶包处理法，
就是好便宜的处理方法
对，我觉得蛮值得学习，就是在上烟者可以学习他的转念，但是下烟者可以学习他用茶包混搭的方式也许美珍可以分享一下。
对，因为就是唐凤现在目前在社创中心那边是任何人都可以跟他预约谈话的时间，那有些人当然就是很有礼貌，但是也有些人就是很粗鲁，或是在网络上其实有各种对他的人身攻击，包括他的性别，包括他的发型，等等的，所以后来其实他之前有一次也说了，他说，有些时候他看到那些留言真的很气，气到想砸电脑，可是因为电脑很贵，不能砸，
忍下来。
对，这点很高兴，他的想法跟我们一样，所以后来他就会想办法去转移，就是这些字句。侮辱他的字句给他的负面感受，所以他通常会这样子，就是说听一段新的音乐，或者是泡一个新的茶包的味道。他说这个不难，就是我猜想他家应该有很多种不同的茶，比如说把蓝莓茶跟牛蒡茶泡在一起然后他在喝这个新的味道的时候，他就开始就是心里就想到这个味道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但是他会想到刚才那些就是那些侮辱他的字句是什么什么，他会把两个连接起来，所以下次他在看到那些侮辱他的字眼的时候，他会想到的是这个茶的味道，就是他是破解解构那个对他的认知的影响，这个实在是太聪明了。 对，我觉得这个当然只有他能做到，所以他就说后来就是这样子经历过一轮解构之后，他会再回去回那个网友的问题，就是针对他有建设性的部分回，也就是说如果100个字里面有10个字是有建设性，他就针对那10个字回，那其他的侮辱他的字他就是当作没看到，把这一回合结束掉这样。
所以我看完这本书之后也是想到说，这个方法很好很可以用，也适合凡人，我们这些平凡人来用，
我们要来团购茶包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非常谢谢美珍，然后我们简单分享了一下唐凤这本新书，我所看见的自由与未来的一些非常精彩的内容和幕后的故事。那其实透过唐凤的视角，我觉得真的就像这本书名一样，就是说可以帮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自由跟未来。我觉得这本书真的特别适合现在这样变动混乱令人迷惘的时代，因为在书里面或者是在他的一些演讲访谈里面都提到啊，问题是不会停止的，困惑是不会停止的，但是我们可以学会怎么样跟困惑共处，跟问题共处，就像唐凤说的，我们可以喝一杯混搭的新的感受的茶，然后度过我们所面对的眼前的这些迷惘啊。那今天非常谢谢美珍，然后我们要结束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告一段落。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分享内容，也请下载收听并且订阅亲子天下的 podcast。 如果你有任何的建议或者想了解的主题，欢迎你到我们亲子天下的社群 FB Line 留言告诉我们，我们会持续在节目里面回应。亲子天下会客室，我们下次再见，拜拜。